嗨，这次跟我闲聊三十好几，我是阿根，
我是雅乔。
哇，今天我们远
从中部，
从中部到了台湾南边高雄。我们今天访谈的对象呢，我们上次访谈的对象跟你有室友的关系，那这次也有室友的关系，而且甚至啊，就是他跟你在铁人赛是同样时间出道，
真的
就完全同一场，然后所以有蛮多相关。但你现在成绩真的是完全追不上，
没办法跟上啊！
而且就在几次的全运会，你们是不是都是一起在同一棒，然后可能也有一些合作的可能性？
没错，
有吗？等一下可以问看看，是合作呢，还是要把你拉爆？就是说不定他心里其实心里是想说把你拉爆，没有想要跟你合作。好，那我们今天来到高雄，是一位我可以说是目前台湾最快的女生，在标准赛当中最快的铁人。那我们先请她来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启文，现在最好国际赛就是去年年底拿了亚洲杯第三，然后还有世界杯第十八，然后亚锦赛应该有一年没比了。
其实在各个比赛，因为有时候看 World Trust 的比赛就觉得说啊，短距离然后强度很高，然后选手有时候可能就即便是在亚洲办的，可能也会看到一些我们在奥运 才有机会看到的选手，但是有那么多亚洲杯、亚锦赛，然后各种名称，你自己有没有办法跟大家简单分享说，在这种各种比赛里面，就它有什么样的差异，或者是在比就不同的等级当中，可能生存的方式会有不一样吗？
像以亚洲杯来说，亚洲杯会出现的大部分就是。怎么说啊，这个
要说二线吗？不能说二线
对啊，因为其实应该说以积分的方式来算的话，亚洲杯的话你可以拿到世界排名积分跟洲际排名积分，然后世界杯的话你还会多那个奥运积分，就是包括前面讲的还有多奥运积分，然后锦标系列赛亚锦赛的话就是也是一样，前面讲的三个都有，但是更多的是它是锦标赛，所以它的积分会再多一点点，
而且甚至你如果在锦标赛拿到冠军，可能像亚运就可以直接进去嘛，
好像是亚运的前一年还是亚运年的才有，然后亚锦赛的前五名还另外有 bonus， 然后世锦赛就更不用说了，就是啊，世锦赛还有现在还多一个世界锦标赛积分，对，
超长那名字，就是光英文就很长。
对，以前可能你只有世界排名跟洲际排名，然后到奥运前两年就会多一个奥运积分排名，然后最近几年又多了世锦赛系列的排名。
我自己的解读是，如果像亚洲杯这样的赛事，比较像是给洲际的选手有一个可以串出头的机会，因为亚洲杯的比赛他可能很多选手他报名的门槛相对稍微低一点点，所以选手在参赛的时候不用先看你的积分啊，还是很多前面争取这个参赛机会，所以很多选手他只要在这场比赛可以先拿到一个门票，对他未来想要再往更高一个层级，像世界杯或刚才讲的世界锦标系列赛是比较有优势的，所以我自己觉得并不是说哪一种比赛比较好比，因为我觉得都不好比，尤其是这种亚洲杯，就大家都想要赶快在这个比赛出头嘛，所以那种开赛的张力都会很高。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个人的认为是，大家会先去比洲际杯的原因是为了要拉升你的世界排名，因为你的世界排名高，你在报一些世界杯的时候你才能够报得进去。
对，
像我现在世界排名是129，昨天看的，所以我相对在报一些世界杯比赛的时候我都是可以马上第一时间就进去的，因为他的比赛名单可以65个人，所以我在129基本上也不会所有的选手都在比这一场，
对，
所以基本上我是第一时间可以进去，但你如果排名到200多你有时候就要等或者是排队，就是排到可能有人不想要来这一场才能够比到，所以比洲际杯通常都是先为了拉高世界排名，
对，跟网球赛事有点像， 就如果你想要把我四大赛公开赛的话、你可能要前面先有好的世界排名，或者是像环台赛有那种能不能被邀请的车队，也是会先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实力。因为其实对赛事单位的考量比较像是，如果我有这么多世界排名前段的选手，就代表我比赛会更精彩刺激嘛。对啊，所以像世界杯日本啊，他们在办这些比赛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观光的导向，就希望可以宣传到在地的一些观光性，所以这个各个比赛名称好像不太一样。然后有的时候大家会，我们有的时候看世界杯或亚洲杯的比赛，会觉得说哎、这里面的阵容好像比较没有像我们可能奥运会看到的名称，可是也代表这个比赛可能有很多选手希望在这个赛事当中赶快，因为他只要可以拿到前几名的排位，他就可以瞬间进账很多的积分。
对，
所以其实即便是心度没有那么高的比赛，同时也代表就大家可能对那个名次的争取会更渴望。因为有时候如果你看到那个排名一出来，例如说你去过阿布达比，你眼睛一看你就觉得说我光是完赛就很辛苦了、你可能 目标会放在生存，而不是去竞争那个颁奖台。可是如果你今天看到这个排名每个人你都不太认识，你就会觉得说我今天好像有点机会。我觉得
不太认识的反而可怕，因为你不知道他厉不厉害。
所以我觉得这是观众和选手很大的差异。有时候我们如果作为观众，那上面的名字不是大名字的时候，你都会觉得说啊，那这场比赛可能没那么精彩。
没有
哇，可是如果是选手就不一样，因为你每个都不认识啊，所以每个你都要顶住、那个、
因为认识的你就可以知道哦，这个人游泳快、这个人骑车快，所以你可能在哪个地方要注意就都可以了解。
我觉得这个是一般观众和参赛选手很大很大的差异。我们刚才跳很快，已经跳到世界了，但是我们先回来，因为刚刚我讲说亚乔跟奇文第一场出道的比赛是一样的。
对，
亚乔先讲一下那是哪一场比赛好了。
2015嘛，他那个高雄的爱河。对，第一次就跳下了。我那时候是刚开始骑车没多久，因为就是被推坑进入那个单车的世界嘛。那开始骑车有车之后就被杨志祥，因为杨志祥跟许志祥跟玄哥那时候是朋友
大学、
同学。
你现在什么意思？
抱歉，那时候是同学。
不是，你刚才说那时候是朋友。那现在呢？
我
不
好说，
不好了。
没有啦，现在是朋友。好，反正就是那时候他们是同学，
大学同学啦，
有询问到说我们彰化县有需要比铁人三项啊，玄哥就把我推坑进铁人三项这个运动。那时候呢，为了要拿到全运会的比赛资格，就选了爱河这场，因为它是第一场
全程，
对，那一年的第一场赛事，然后当成取得全程成绩的
目标赛事。
对，然后
因为那一年就是全运年嘛。
对啊，我也是选
你那时候也是为了要比全运，所以选爱河嘛。
应该说是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干嘛，然后就是教练说这场选全运，啊，不然你去比一下好了，就比了。
那时候的全运会如果想要比混合接力是要先比完全程赛的。其实那时候ITU 还没有这个规则，就是其实都可以分开，但台湾的赛事就是规定说你个人赛有完赛的人，你才可以去勾那个出赛名单。
对，
所以亚乔就是要等于是门槛很高啦，他出铁还没有比过，然后也没有全程
赛
的资格，所以他如果想要，我们其实那时候彰化考量的不是我们，他们彰化考量的是要可以组一队接力。
接力，
可是大家就除了阵容当中，除了杨志祥和吴成泰，大家都没有比过全程赛，
真的，
对，包含那时候的黄宇也都是没有任何铁人经验的选手，所以大家都是要先拿到全运初赛资格，还不是全程初赛资格，是先可以报全运。
你怎么会选爱河啊？
因为
是一整年的第一场
啊，隔一周不就安平了？
但那时候就是对这些赛事没有那么了解，而且我觉得可能加上安平又是海泳啊，然后很
复杂，他哪里怕游泳
啊？
徐亚乔
反正
就是菜鸟嘛，菜鸟就是对。
对啊，
所以总有一些需要缴学费的地方，
就先报了爱河、啊、真的缴学费，因为比完落赛啊。
对啊，伤胃炎啊，
挂急诊住急诊室，
这么夸张哦？
好像第一次比，你有吗？
我比我比六次还七次，我前面都没事，我到后面不知道是过了身体越来越差还是怎样，这几年都
会有事。我跟你讲，就是你出国太多了、你如果是地主选手，高雄在地的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受污染了，
你
就是原生种，
你已经不是，对对对。所以总之那时候亚乔是为了比这个全运会，然后去报了爱河的铁人三项赛事、那一场亚乔是分龄
第一名，
第一名，
对，分组冠军。
你是
我分三
是吗？你不是
总他是 F16
我不同组。
对啊对啊，但是你不是总牌吗？
没有，我没上总牌，
没有上到总牌。
总牌一二三好像是佳佳、婷婷、黄瑜嫣
哦、
然后分龄是那个千游，然后当时有个小子，
然
后在我
啊、所以出道第一场是同场竞技，你们那时候应该两个人完全
我不认识他，
不要说不认识，
他
比完你还是不认识。对对对，就那时候应该。
后来你不是去 IG 说什么？你从2015就开始
看你比赛长大。
对对对，然后我都觉得你在讲干话，
是真的啊？
我不知道，我以为你是在唬烂我。
真的啊，因为我们是后来，可能后来看了一些报道才知道说哦。那就是你的第一场哦，也是你的第一场，那我真的就是有看着你们比赛长大。所以比了这一场之后，就是两个选手截然不同的成长过程啦，就是就一个就是
你那时候几年级啊？
高二吧。
我那时
候大
三。
那时候的全程赛还没有规定要18岁，所以我第一场全运其实是17岁，但是现在有规定，你全运要比个人组要18以后。
对，
哇，对啊，所以就是
很久远的。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可能跟今天节目没有关系啊，但是想跟大家分享，就现在大家好长，因为其实如果不是走 World Triathlon 系统的比赛，就规则没那么严格嘛，所以很多16岁就比515啊，甚至就目标就要比13了，我就觉得不太健康啊。我们前几集的节目也讲过啊，那个如果比了会怎么样？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啊，上一集的节目的来宾
有，我听我听，
对对对，就是会有一些副作用啊，所以还是要注意。那比了这一场比赛之后，其实你后面就一直在铁人的赛场努力，而且其实当年的全运就有不错的成绩吧，
第四名，
对啊，就已经是个人赛很前面的名次，因为亚乔从来没有前六
過，那一年博韶第二。
你是说2016的
2015的全运会？我记得亚乔那一年的个人赛
没有完赛啊。
哦，
你有比吗？在高雄？
有啊，
对，新达港。
对对，
那一年的目标就是要比接力嘛，所以我们就是
他开始跑步之后，
说就是骑车要骑到车子。
要骑到
再被套圈，这
样
是什么目标？
这就是成，你看，这就是成长完全不同曲线。
骑到车子。
这种精英选手就会想说哈，这什么东西？但是在当时的亚乔呢，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可以用四个人比完五个接力。
因为那时候就是经验还没有很多嘛，而且比的赛也没有很多，再加上练的也没有很多，然后他们也很担心我们隔天要比接力的时候没有办法完成，就是拿出最好的状态。所以男生那两个他们就自己去拼个人赛，跟我们说。
你是第几棒？
我是第二棒啊，万年
二
啊。二
棒哦，我就想说，你游泳觉得游得完，为什么目标会是骑到车子？
对啊，
但是因为个人赛，如果你跑完一个10K 之后，
第一棒那时候
对啊，因为那时候是女男，
对对对对，第一棒
可能骑不到车子啊。
但是那时候的体能考量啦，就是因为他跑步的训练量也没那么多，所以就是会想说，如果跑完了，当然可以有一个成绩，可是隔天在混合接力的时候。可能会很炸。你比完个人赛隔天接力有很炸吗？
我那场接力应该不是说炸，我紧张到整个脸色发白，然后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因为那场新达港的接力，它不是就是一个点游到对岸而已，然后它旁边给我们拉水到神。然后我那时候多夸张，是我紧张到我一直左边跟右边互撞，就像那个弹珠台那样，噔噔噔噔噔这样过去的。然后我上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是有一个家长跟我说：“你竟然游得跟那个谁谁谁一样快。”我说不能说名字。
我不确定你能不能说名
字。那我说，然后你把它卡掉。反正就我上来的时候，那个就跟我说：“你竟然游泳游的一样快，而且我那时候还是现役游泳选手，就我还没退役，你就知道我多紧张了。因为我是整个弹珠台这样。
刚刚这个竟然，因为如果我用。”
就是
就跟徐小乔讲的话，
对，
说哇，你竟然跟张乔一样快，通常是夸奖的意思啊，就是你没有掉太多。但你刚刚的意思应该是指说
你慢
很
多，
对，因为我太紧张了。
我觉得这是混合接力，可能真的就算我们怎么讲，听众都没有感受，但我们只要能够在现场，就即便我只是观众，嗯，都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张力。那因为现在的棒次已经变成是女生是第二棒了，所以可能。不像以前就是压力这么大，
很难
以前在第一棒的时候的感觉，哇，真的是就你就大概决定了七成这一支队伍未来的走向，嗯，对不对？就是如果你游泳没有跟上集团，那代表你后面的陆上项目全部都要自己一个人上演。
对，因为其实分龄组选手不懂集团这种概念，他们每次跟我聊的时候就是都哈，还可以跟车哦，啊，不是都要自己骑吗，嗯，
而且大家会觉得说好像跟车就是轻松。
对，没有，好不好，
集团越这个程度越高的话，那个里面的厮杀才是恐怖的。
对啊，對，动不动就有人想要攻击，在那边做间歇。
好，那就是我们从第一场然后到后面比了第一场全运会，可是启文后来就真的是一直往国外去做挑战。你自己觉得说就从第一场铁人比赛的过程当中，你有想象到说现在会变成是一个就几乎一整年大概有一半的时间是在国外的铁人吗？
没有，我只能真的说我会练铁人只是为了逃避游泳。我可以很诚实的跟你说，我就是因为练到那种你知道游泳选手都会有一阵子练到我们疲乏，然后我那个疲乏时间太久了，到我真的想要喊卡的那个时候，然后就遇到了铁
人。
对，所以我就想说，哦，反正一周可以少练几餐试几餐。就去了。
这个就是增加了这样子的训练之后，你有觉得说啊生活变得很紧凑吗？因为虽然说游泳可能如果是现役的游泳选手也是一天两餐嘛，嗯，可是铁人选手虽然可能也是一天两餐甚至三餐，但是他的就复杂程度会多很多，然后有时候训练的环境就是除了泳池之外，你可能骑车要去户外或者是跑步又有不同的场域，嗯，甚至游泳的时候比较不太有人的交流。
对，
就是当然在岸边可能会一起骂教练，但是
然后教练会骂你，因为你是讲话。
对，就是训练的感觉又不太一样。你觉得刚开始在接触铁人的时候对你自己的感受是什么？
对，我也是很开心，
是不是？哎，看来我们就是相似度蛮高的。
我那时候刚来的时候，我刚开始是2014年底，然后那时候就真的是遇到铁人之后就是能逃多少是逃多少。但是那个教练还是把我抓住说你给我把全中运比完。对，所以我那时候就变成说我跟教练商量，我一天一周啦，一周两次去练铁人，嗯，然后其他次就留下来，嗯，就是所以就变成说我好像是哦，我135练游泳，就是还是在游泳队，嗯，然后24就跑去铁人队练，嗯，但是有时候24他们也是练游泳，但我还是要跟着他们练游泳，
就是不同的游泳项目。
对，
對，
因为其实强度跟量大概都减了一半以上哦，嗯，甚至更多，嗯，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那里根本是天堂。对，我是这样子的关系过去的。
那你原本在练游泳的时候，你是自己参加的吗？
就是参与游泳项目。对，
我
你也是自己参加。
我就小时候练了学了游泳之后，然后加入学校游泳队，然后就觉得哇，游泳好好玩，好开心，我好喜欢游泳，嗯，然后就加入了学校的游泳队。然后，但是其实我到小学我都还是很喜欢游泳，嗯，就甚至我还跟我妈妈说，我觉得学校练太少，我想要出去外面练。嗯，然后所以我还变成早上在学校练，然后下午自己去外面练。我觉得这跟教育方针有关系，欸，因为我们那时候的游泳队教练国小的，嗯，他让三四年级的学生只能每天游1500，嗯，然后五六年级的学生一天就是最多3000多，嗯，所以其实 那时候我们练三千多的时候，高雄有另外一个很出名的学校，嗯、就是参参破万的。嗯，然后我们都觉得那是什么东西，参参破万，我们三千多就觉得快死了。
就是有保留你们对训练的渴望就
对
了。对，
然后升上国中之后，换了另外一所学校，也离开那个快乐乡，
嗯，就变成参参破万了。
对，我就变成那个口中的参参破万。
那你觉得就是原本的训练方式，就国小那种训练方式，对你来说有什么是值得就是回味的吗？
对，我觉得他会培养兴趣，就是小朋友其实不用练太多，就是培养兴趣就
够。那你们那时候的成绩
我们
怎么样？
以高雄市不是都会有小联运吗？然后反正第一永远比赛第一名都是参参破万的那个学校，然后我们学校就是万年老二。嗯，
但其实也不错
欸。对，但是我觉得我们这样训练量，我们又快乐，我们又万年老又怎样、啊嗯、快乐啊。
我问个问题，也许你不知道答案，就是那些选手还有继续练吗？
欸，我认识的是哪里的、
欸、你这样一直我就要一直剪掉
啊，徐安还是然后其他除了徐安以外、嗯、现在没有一个在练。嗯，但是我们学校也除了我也没有人在练。嗯，
也是啊，这真的是不容易，就算不是参参破万，就是要一直持续下去都是不太容易。
其实到大学以后会想要持续在这个项目，真的就是把这个项目的目标看得很重。嗯，对，
就是很有方向，没有目标想要执行的。
对，因为你其实太遥远了就叫梦想。嗯啊，你那个近一点就是目标。
嗯，那你那时候开始要参加铁人的时候，主要是因为就是不想要训练游泳而已吗？
对、啊、
还是因为你们也是为了要筹备全运会？
没有欸，就是说我根本觉得全运会与我无关，就而且其实高雄那时候还蛮多女生的。嗯，我绝对不是那个首选。
哦，
我只是、
欸、对，如果印象對就是回想起来那时候包含千友还是
还有
当打之年的，
对，还有很多人。嗯，然后其实那时候女生的名单大概候选的排到五六个，然后都是我们这个年代的。嗯
嗯、哇，这脏话好羡慕。
羡慕、
就是、啊，没有，都游泳选手抓过来的。嗯，
那从就第一场开始，然后到后面，就是这个训练上的心境，我们先东京奥运之前好了。嗯，就是从出铁，然后一直在国内的赛事，然后到你可能拿到第一场可以出去国外比赛的那个过程，你觉得是很快吗？是觉得说哎、欸、好像哎、欸、一下子就进阶到了就是国外赛事，然后第一场国海外赛事给你的感受是什么？
很快，我的历程真的超快。我第一场就是爱河嘛，就是选全运、
嗯、对，
然后有选到，然后第二场就是隔一周还两周的安平，然后那场是选亚锦赛，因为当年的亚锦赛在台湾办、嗯、新北微风运河，嗯，热死了、啊、那场气温35度，一堆人昏倒欸、
啊、我有去拍照的那一场。
对、嗯、我第三场就是那场亚锦赛，嗯，然后亚锦赛那场我还因为比得太好，我拿青少女第八名，就是台湾排第二、嗯、我被推上去比接力
啊。
对，然后我根本接触铁人还不到一年、嗯、然后那时候、嗯哦、我是新北微风那一场才正式从游泳退役，因为我那个那时候刚好全中运结束、嗯、然后全中运结束之后教练终于肯放我走了、嗯、我就很开心的跟游泳队 say goodbye， 然后我就正式跳入铁人圈，就是也所以我是其实是2015六月那时候才开始练铁人。
那你们学校本来就有铁人队？
没有啊，我们是游泳队，我们所以其实那时候算是老师给我们
带去俱乐部的感觉吧。
嗯，应该说是我跟黄瑜渊都是用游泳考进学校，嗯，然后学校也是游泳队，然后只是黄瑜渊进入学校的时候他已经在练铁人了，
是，
所以他就会有另一个发展，但是其实学校没有太怎样去
限制。
对对对对、嗯、你只要把你自己的分内的事做好就好，
其实这样也蛮好的啦。
对、啊、
就是至少就是可以多一个选择，因为、嗯、我觉得国中可能还有蛮多学校是愿意让大家就都练，可是高中我觉得很多学校如果你已经游泳有一定表现的话、嗯、就是会绑很死。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们是附中、嗯、就是我们当年是第一志愿、嗯嗯、所以大家其实重要的是在课业、嗯、反而比较不会去管说你体育表现你要怎样，你他们反而是你课业要先顾好再说、嗯、
第一场是可能在国内的感觉就是可能只是竞争对手换了一批，嗯，就是场地可能还是在台湾， 那实际有机会到国外去比的第一场比赛，你有什么印象吗？
我第一场是2016的苏比克湾，但是其实那场我是自费去，嗯，因为我其实刚开始接触铁人到中间都是被着人家推着走，嗯，就家人说，哎，你好像可
以
去试试看，
这个，
对，然后他就说你只要出机票钱，其他我帮你处理，然后就叫我去菲律宾那一场苏比克。因为我那时候游泳刚退，所以我其实游泳还是还蛮顶尖的，嗯，就是在以铁人赛来说，所以我当时游泳是第一个上岸，还是第一集团上岸忘了，反正就是很前面，然后后来被集团追到。但是那一年的苏比克湾的自行车赛道是还要爬坡，就是应该有去过人都知道，他现在改成在市区然后绕回军区这样，但是以前是军区往山上绕，然后下来然后再绕一点点市区，这样做来回。但是我那时候老实说，我接触铁人还
没那么多，
大概一年吧，所以自行车能力也很弱，所以我爬山的时候就掉队了，大概在最后一圈剩一点点，我剩大概几公里，三公里还有五公里掉队，然后我就瞬间被低传拉开三分钟，对不对？就是整个爆掉了，嗯。然后后来我跑步就是跑得很烂，然后我就很委屈，我就越跑越想哭。张爸，我还记得张爸拿个水管在那边洒水，反正那场也比的不是太好，但是因为没什么人比，嗯，因为那是16年那时候奥运结束了吗？
16
是奥运年，
可能是奥运年，但已经积分关闭了。如果他都是五六月的话，
哦，他好像是4、5月，反正我忘了。反正那个时候那场没什么人比，然后我好像拿第六，然后颁奖颁到第五，然后婷婷最后在跑步最后超过我，然后婷婷就拿了第五，然后还有奖金，然后我就在台下看，然后反正我那一场就是很失落，
就是经过这一场是一个就感觉挫折是大于成就感的赛事。那怎么会还就是一直继续，就回来之后你是沉淀一下，然后感觉哎，好像可以再练练就可以追上，然后继续下去，还是说其实你也让自己冷静了一段时间？
我当时会真正练铁人的其实原因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很快乐，嗯，就是我来训练的时候因为对上很多女生，嗯，那时候对上女生现在，哦，一个都没了反正就是那些人跟他们相处训练我觉得很快乐，每天我觉得不是去训练就好像是去玩一样，嗯，虽然一定会很累的时候，但是那个很累的时候因为我也觉得很快乐，嗯，所以就是我觉得是那个氛围使然让我继续练，然后练到16年刚刚那个苏比克回来嘛，你问那个，嗯，比完回来之后其实我也不是太在乎，因为我觉得是我只是想要去玩，
去感受一下人家讲的国际赛到底长什么样子。
没有没有，我是说训练的部分，啊，你说为什么因为挫折回来就不练，就有没有就是沉淀之类，嗯，我觉得没有，就是每天例行公事就是去训练跟大家见面聊天打屁这样。
所以当时对你的感觉比较像是就比赛比不比是一回事，然后如果训练可以遇到大家反而是一件比较开心的。
因为那时候训练比赛也不是我想比，是教练要我比，哦，因为他知道我游泳快，他就想要让我去国际赛试试看，嗯，所以我就被推出去了啊。但其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自己在干嘛，我那时候连三项的距离都还没办法准确的讲出来
啊。真的，
我还记得那一场苏比克湾的 T1 T2 是分开的，嗯，然后我还不知道那个鞋子要
放
T2， 对，
所以你有放错吗？
我没放，然后是后来那个田教练他到我们会场的时候，他就把我跟婷婷，婷婷也没放，然后把我们两个的鞋子你们怎么没有放，然后他再赶快自己一个人骑脚踏车到 T2 帮我们放鞋你知道多好笑？
哇，这真的是很特别的经验。因为苏比克湾，就如果大家有兴趣，也许可以看一下我们不是这一场，但是后来雅乔跟启文一起去的那一场，嗯，就当室友的那一场，我是有一起去，然后我有拍影片。他就是T1 会在海边，就是上岸处，然后只放脚踏车装备 ，T2 就会是比较靠近市区了。
现在都改了
哦，现在都改了，但是反正这个两个转换区是不一样的。那你只要不一样的，就是你会需要放两次不同的装备啊。如果你没有放跑鞋在 T2，
你就不用跑了，
就跑步啊。
哎，欸，菲律宾的夏天
赤脚跑啦，
30几度会碰趴，欸，
只能那个卡鞋吧，卡鞋报销这样。
卡鞋报销，
所以就这真的是蛮特别的经验。刚开始就比赛不会是你最主要的目标，比较像是就在这个团队当中，因为像我们之前访问来宾 询问有讲说，就那好像是一个舒适圈、哦、是一个你在那边会蛮开心的，
对，
然后可以有更多人互动。可是刚刚也讲到了，当时有很多女生一起训练，
对，
现在也没有了，就是人数就随着，不管大家是因为成绩上的瓶颈，还是训练到一个比较疲乏、嗯、然后或者是哦原本可能有赛事目标，到后来开始找不到目标，总之你身边一起训练的人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那后面就开始变成是有很多时间你是要自己训练的，然后包含不管是 出国比赛，有很多场次也不是有其他台湾选手跟着你一起、嗯、那这个比赛的过程对你来说是什么样的体验？因为其实我们都没有机会有这样子的体验、嗯、对啊，就是自己一个人参赛，甚至就刚刚讲的这个舒适圈也变成是你要自己一个人参与训练，你自己觉得这个感觉是这个转变的感觉是怎么样？
其实我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在调试，因为像我刚刚说前面那一群就是每天玩在一起很快乐的那一群朋友，他们到我们那时候都是高中生，然后再来升大学他们就开始都不练了、嗯、对对对，但是很多都是就是高中升大学这一段时间选择
自己的方向，
对对对、嗯、然后我就是那时候成绩因为上来的很快、嗯、然后就觉得哦我好像可以继续练下去，那所以我那时候就决定就是跟着教练就去品科大就读。嗯，然后一开始因为那些有些是学妹，那时候他们也还在练，所以就都会跟着。嗯，然后就后来他也是换到他们升大学，他们也是不练的。对对对，然后那再来我就大二的时候就进国家队。嗯，然后进国家队的时候那个氛围就完全不一样，大家就是很专注在竞技在拼那些啊。我那时候进左训。
嗯，当时你讲的这个氛围是铁人的这个圈子吗？就是你身边是有很多铁人圈、嗯、还是说你进到左训之后因为可以看到其他运动项目也在拼他们各自可能要准备亚运奥运不同比赛？
我觉得是我身旁的训练伙伴就是人啊、嗯、那些之类，以前原本就是很开心，然后胜负什么也无所谓，重点是今天要开心，以前是这种感觉，今朝有酒今朝醉这种、
应该没有酒
没有酒就是快乐然后但是到了进入国训之后，身旁的人就是不是这么的在乎那些快乐，反而很 focus 在我要赢、嗯、我必须要在这场拿下胜利，我要跑到多少多少时间。我那时候就很不能适应的，就是我那时候心里还是想着为什么不能快乐就好，
就是其实你想的应该是我既能快乐又能够有、
成绩、对，我觉得只要你够快乐成绩自然就会来、嗯、就是我不是很，所以我也可能是因为这样我常以前被骂说、嗯、啊张学你就状况好才想练啊，状况、哦、不好就不想练这样子
情绪化训练，
对对对我就常被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其实这样子反而走得久、嗯、因为你过度的压抑自己去使用那些忍耐或意志力，你很快就会在这条路上结束。
那你会觉得说你这样子的训练状态很需要环境的支持吗？就是比如说你说的团队友或者是说一起训练的伙伴。
我觉得这是个因人而异耶、欸嗯、因为像我的话会想要有很多伙伴可以一起努力，但是有些人是想要一个人练、嗯、所以就会造成那种训练上想法的分歧，再加上我们那时候队上人很少、嗯、就是在左训那几个人很少，所以其实我自己是感受到氛围不是那么好、嗯、所以 我也是在那一阵子开始我觉得我的身心状态很下降，我常常会一整晚就是都没有办法睡觉、嗯、然后隔天起床就超烂，就是你就一晚没睡的时候
状况很差，
对，然后我那一阵子几乎就是一直这样，然后就去比了亚运，嗯，然后亚运就整个烂到爆炸、嗯、然后再来就19年的那个全运，然后我那场全运还去比那个世界沙滩运动会回来，还带着6个小时时差就去比，嗯，那也是烂到爆炸，然后我觉得可以说19年那年是我身心的谷底，然后再后来我哦19年我第一次自己出国也是19年，那时候去吉尔吉斯，那时候在国家队，然后因为去吉尔吉斯啊他的签证真的很难办他好像是名列那个台湾前十大还是三大难办的，
不友善的，
对对，然后那时候其实本来要去吉尔吉斯的是我佳琪跟团俊，然后结果团俊跟佳琪的护照审核都被打回来，然后只有我过了， 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派带队教练、然后我那时候拿到签证我还很开心，发给学长说哎、学长我的签证过了，学长就说哦恭喜你要自己一个人去咯。我也想说啊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很紧张，我一个人要去那么远的地方，而且那一场机缘其实是在韩国2019年韩国庆州亚锦赛回来、所以我那一天变成说我回来然后在桃机等到晚上，我就马上坐飞机、又再出去了。然后也就是那一场经历了很多事情，然后就是第一次自己出国，
很强哎、因为有些人就是听到自己要出国这件事情，
那就算了，我放
弃。哦，那我也不去。
哦，真的哦。
对啊，我觉得可能，尤其是蛮多国内的选手，他如果就比较一直都很仰赖就是后勤资源的话，可能很多人发现说哇，本来预计，因为本来预计是有团队可以一起互相照应的嘛，那突然没有了，哇，那他可能就会想说，那我还是就不去好了。那你蛮乐天的，就想说，你那时候是心里是想说，哎、反正去了总是会安全的活下来的吗？
我觉得其实跟我个性吗，还是教育方家庭教育有关系。因为我自己是不会太去预想太多结果的人、所以我都是做了然后遇到了然后再去想办法解决、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当时怎么最经典的例子就是我当时要去，我其实也没有很认真看我要在哪里转机，结果我要在新疆待，
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我那时候去程我要在新疆待24小时的转机、所以我还要出机场过夜，但是我当时没有想到，
就没有定。
对，我也不是没有电，是因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身上也没有人民币，然后他们那里都用什么微信支付、然后你美金我刚好出那个新疆机场他也不能换钱，所以我当时是没有半毛钱的情况下在中国过了24小时新疆、然后那时候我出去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然后我就到了那边之后我就电话也不能连 WiFi， 因为连 WiFi 你要发电话号码给他寄 email、但是他电话只收中国的电话。对，然后所以我那时候就到转机柜台，然后就说我这个机票，然后他就突然说你去跟着那个巴士，然后就哈，
哇，这
很恐怖，
新疆听起来蛮恐怖的。
对，然后我没有，我那时候很我是想说那边应该可以提供转机住宿，我就去问一下转机柜，他就叫我去跟着那个巴士，然后我就想说哦好，那我就先往那个巴士走，然后就看到跟着一堆那些叔叔伯伯们就一起上那个巴士，然后行李就被放下去，然后我就跟着那些巴士然后一起到了饭店，然后就大家一起拿出你的台胞证、身份证、护照什么就都给他们检查之后，他们好像还会收着，然后过一段时间再还你。
还会收着，听起来更恐怖。
对，然后我就进入那个房间，然后在那边之后我就想说，惨了，我要在这边度。那时候是早上抵达的，但是我是隔天的早上才飞。然后我想说，这一整天我都没办法吃饭，要怎么办？而且那个时候台湾的支付宝也还不能用，现在支付宝可以连台湾信用卡嘛？我那时候也才2019年几岁啊？反正我那时候还没有自己的信用卡，
大二左右。
对，我还没有自己的信用卡。所以我就想说怎么办，我就先拿着美金，然后就去跑了大概4-5间银行，他们都说哦，你的这个我们不能给你换，你要有中国的身份证，不然就是要有中国人给你做担保你才能够换钱。对，然后所以我就没有钱，所以我在外面绕了一整个上午之后我回到饭店，我就想说怎么办，
补给拿出来吃，
没有，我开始翻我的微信。然后我就翻到我有那时候当时有个朋友的姐姐在上海工作，我就丢讯息说：“哎、你在吗？”他说：“在啊，怎么了？”我说：“我在新疆没饭吃。”他就
解救，
对，他就订，他说：“啊，你要吃什么？你打开美团外卖，然后你看你要什么，我帮你叫过去。”然后结果真的是我找好之后，他就直接线上帮我订，然后那个过大概。订好后大概不到30分钟，就有人敲我的房门，我会打开就食物来了，然后
出来靠朋友。
对，
我觉得那真的是蛮好的朋友，
我就这样一样化葫芦。
因为如果有人传给我说他在新疆没饭吃，我想说你是大骗。
没有，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对啊，真的要
就是从3岁就认识的朋友的姐姐。
就这是就出去国外比赛，然后第一场，然后可能自己经过那么多，蛮多各种。很特别的情况发生，我想一定还有非常非常多。但后来大家比较有印象的，就是大家开始有印象说，哎、启文好像是一个在台湾可以代表国家队，然后去 争取更高层级赛事的应该就是东京奥运的前后，因为那时候开始有很多的积分啊、嗯、或者是要争取出赛的机会啊、哦、甚至你们在当时也应邀参加测试赛，
对对对，
所以有很多这方面包含那时候可能也因此有比较多新闻会关注，因为其实像刚刚讲那么多比赛，我想大部分的台湾、嗯、就算是铁人的玩家、嗯、都不会知道这些细节，因为台湾的赛事可能大家还是比较 focus 在国内的1326，或者甚至是国外选手的1326的新闻可能都比台湾选手去国际赛还要多、嗯、
对，
那你可以简单叙述一下就到底要怎么去奥运吗？我自己觉得啊其实超复杂，因为就是除了有各国员额上面的限制，然后可能还有洲际，然后主办国，然后或者是就是积分的资格，甚至现在因为有接力赛，所以很多复杂的原因，你可不可以用就最简单的可能两句话去叙述说假设要去到奥运要有什么资格吗？
首先要看的是排名，
嗯，奥运的排名，
对，然后再来你五大洲的第一名，他的排名之外会扣掉每个国家只能三个人，嗯，你超过三个他剩下的名额就是往下
往后递，
对对，所以每个国家最多是三个人出赛，然后再来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嗯、因为我今天在研究那个名单，我还发现有些人是拿什么接力赛资格、啊、对对对，那个其实我自己也不是很懂，
对，我可以简单用我自己就整理过后，就是简单来说奥运可以出赛我记得是50个选手，
65个，
嗯，65个选手，那这些名额当中除了主办国有比较宽裕的名额，像今年是在法国举办、嗯、所以他有比较宽裕的名额，其他各国都有限制，那会跟他们国家的排名有关系，那如果国家排名比较前面他可以派到三位，那如果排名比较后面的话可能人数上会有限制，但是也不是说这个国家想派谁就派谁，就这个国家的选手他的世界排名有没有在一定的门槛之内，啊这个门槛其实很复杂，
180，对，你就算你排名怎么说，就算你排在国家那个，
你的国家有在那个名次，但你的个人排名、哦、
应该说像现在有一个大洋洲的选手，然后他是洲际排名第一，嗯，他洲际排名第一其实还要扣掉说比如说像以亚洲来说日本一定是第一嘛，
对，
但是因为他是直接拿正式资格了、嗯、所以他就扣除在那个亚洲排名之外，嗯，所以就是大洋洲那个女生她原本排名在180多，嗯，虽然她是洲际第一但是她没有资格进奥运，嗯，所以她接下来的问题点就是她要如何维持在180米以内，嗯，所以她如果有在180里面她就是稳拿奥运资格，嗯，
对，所以简单来说大家可能会想说啊有65个人可以出赛180怎么可能进得去，但是他就会有综合很多的不管是国家排名啊或者是洲际排名，这些扣一扣之后其实剩下的名额就会变得很少、嗯、唯一比较特别的是可能有像外卡、嗯、那外卡的颁发都会给一些比较推广性质的国家、嗯、去就进到那个舞台让那个国家人更认识铁人三项，但台湾可能很难用外卡的方式，因为其实台湾都已经可以办一些国际赛事了，
很难，
我想外卡是不太可能在台湾发生啦，那所以启文不管是东京奥运或者是我们等一下可能也会问看看他有没有想要争取今年巴黎奥运、啊、我想一定还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啦，那总之从台湾的比赛开始进入到国际，而且从我们刚才讲的就是东京奥运前后一直到现在其实越来越多比赛你都是自己一个人出去，那你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你可能跟很多选手交流，因为像我看你最近如果有出去国外你会跟不管是香港选手还是日本选手互相照应，因为有时候你就只有自己一个人、
嗯、对啊，
像
对啊，
像我们自己看日本队就觉得哇豪华阵容，对，就他们不管去什么比赛哇照应他们的人就算没有像我们想象中可能有这么齐全，但至少都会有人去协助他们可能行李啊或者是一些
他们体制很完善，
对，所以你自己开始就去参与这些比赛之后你自己觉得有没有什么是觉得哇开始变得很辛苦，我想举个例子就是我自己遇过一些选手，因为像我自己 BXTERRA 很多时候也是自己要去海外，那我算是可以自己处理任何问题啦、嗯、就是转机啊啊，租车啊或者是报道啊这些，可是有些选手他可能某些 环节会比较弱，就例如说语言方面他可能没有办法处理，或者是机械上面他就没有办法处理。嗯，你自己觉得开始就是那么频繁的在海外比赛的过程，你自己觉得有什么是你觉得超有挑战性的吗？
嗯，我觉得到后来是越来越习惯欸，因为起初当然、嗯
啊、
对，起初光是护照你要办签证，我觉得应该主要最困难的点都是签证、嗯、你签证拿到了其他其实都好说。嗯，然后订住宿那些也都还蛮简单，就是你机票住宿订好你就跟大会联络、嗯、啊，有些是请大会帮你订住宿，然后修车这些我觉得应该算是基本技能。
可是你怎么养成这个技能的？
就是
因为像我自己在、嗯、不要说自己出去啊，像我们那次去苏比克玩的时候，就是我就会协助雅乔，虽然他都可以自己处理，但我
想说、欸、等一下我想先讲一下，反正我们出去比赛，那我的车基本上都是玄庚只要有出现都他负责。那不要问为什么，就是家里最懂车的人当然就是他会想要出一份心力然后让我好好的准备比赛嘛，那我就非常放心的交给他所以呢久而久之就会养成我对我的车也不了解，就我只知道怎么骑他然后怎么 修理啊或是调整就请找我的老板。
这样其实不好欸。
对、嗯、那
我也觉得不好。
对 但前提是他基本上我比赛他都会跟着我去嘛、对、啊、但是简单的处理我是 OK 的、
啊、像他自己也有出去爆胎然后就自己处理啊、嗯、然后或者是、嗯、啊真的遇到什么问题 他其实都可以自己处理。那、啊、只是就我如果假设我在旁边看我就会觉得啊怎么那么慢，然后就赶快把它弄一弄。
就是如果我是自己处理我当然会知道说哎、欸、我现在就是自己一个人嘛，我要能找方法我会自己去上网、嗯、比如说我现在要找可能爆胎要怎么处理，或者是碟刹刹车卡住要怎么处理之类的、oh. 但是反正只要他在我就不会去处理这些事情。
你有遇过比较特别就是在出国过程当中可能机械故障啊还是什么？
哦、oh, 有一次我把那个头碗螺丝锁爆了。嗯、就我那时候因为我也就是乱锁啊、嗯、我也不是真的有人教过我什么的，我就是自己乱摸、嗯、就以前有空就自己拆拆这个拆那个、嗯、然后再锁回去然后那时候组车的时候不知道是锁的顺序错还是怎么样，然后那时候那个紧迫盖那个螺丝
就是你的前叉最上面的那一颗，
对对对，它是做轻量化的但我不知道、
嗯、很薄、嗯、
对，然后是断的，我看着哎、欸、它是轻量化的螺丝那时候锁完之后它就突然我转到一个点的时候断在里面，然后就突然分开了，我很紧张怎么办，然后那时候都找不到那种，那时候我还记得东戴河，我那时候就是螺丝一半断在里面，然后就很怕骑一骑车子会解体之类的、嗯、因为你断在里面你也不知道它到底锁紧了没、嗯、然后到最后真的是找不到办法，我们先去买三秒胶然后把那个螺丝粘回去
粘起来，
因为你如果那个没有锁大会不会给你验车过、
哦、所以他也不是为了安全，
对，
是先以
先为了完赛为主
能让大会捡路
对，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赶快先把那个螺丝粘好，然后因为我们真的是找了一天然后去询问还有没有螺丝结果都问不到，最后就这样回台湾再处理了。
本期节目的合作品牌是 Topic， Topic 是一个非常专注在随身工具家用工具或者是你单车上面的随车包款，甚至像吸车箱啊顶天立地架壁挂架都是单车品牌当中的一时之选。那这次 Topic 和我们合作的产品是 Torque Pocket Mini EX， 它是一款简易的随身扭力扳手。刚刚我们在节目当中奇文有提到锁车的过程当中把前叉上盖的螺丝锁坏了，那这颗螺丝的扭力通常会建议在2-3牛顿之间，不过很多人都是用力把它锁紧，可能就会发生像刚刚讲的螺丝断掉或者是比较严重的会伤害到头碗的培林，所以我们要对自己的车子的扭力有一定的掌握。那除了前叉上盖这颗螺丝，把手啊坐管啊常常遇到的扭力值都会是在5-6之间，那你要怎么知道自己的扭力呢？就会需要像这样的扭力工具。这次我们所推荐的 Torque Pocket Mini EX 它支援的扭力从2-10牛顿，那同时涵盖了14种不同的工具头，除了大家常见到的六角从2号3号4号5号6号 一直到现在比较多新车会搭配的 T25 新型螺丝都涵盖在这14种不同的工具头当中。从4月1号一直到4月30号，从节目的资讯栏你点选连结之后，输入我们节目资讯栏当中所提供的折扣代码，购买扭力工具呢就可以折300元。那 Topic 除了持续制作好的产品，或者是像这次跟我们合作提供给听众更优惠的购入价格，其实他们也持续的支持台湾的运动员，包含启文在近期也都获得 Topic 在产品上的一些资源。那也希望大家用实际的行动，无论是实际的购买，或者是未来如果要购买的时候优先考虑 Topic， 让他们知道说，哎，支持台湾运动员不是只有社会责任上面内心好像积了阴德，而是实际上可以带动品牌的销售、品牌力上面的成长。那希望大家可以持续的支持这些愿意支持台湾运动员的品牌。那接下来就是，你觉得你今年还有想要再拼看看去巴黎奥运的机会吗？
巴黎奥运我自己是觉得很难，但是我还是会把目前规划好的赛事比完，因为积分结算只到5月20，
对，
所以其实这几场比赛与其说是拼积分，不如说我自己想要看一下我跟世界还有差多远，然后我其实真正的目标放在2028，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周期，因为其实这几年我自己是身边就是很多变化啦，发生太多变化了，所以就是准备这一场对我来说太仓促，所以我其实就是因为现在是第一次，老实说这一次的赛季是我第一次在没有教练规划的情况下自己排训练，然后自己排比赛这样子去，所以没有一个人在前面引导我该怎么做，所以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未知的未来，所以我打算先用这个半年去看一下我现在的状况跟世界差距哪里要加强，然后我自己也是自己现在的教练嘛，也自己看一下训练哪里有问题，然后再来下半年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安排，然后再来就是完整规划2026跟2028。
所以其实因为就我们自己刚才在这样聊的过程，因为你以启文现在的排名是在130名以内，其实已经是符合刚刚讲的奥运至少要180的这个前提嘛，
对，
但是就是很多像刚才讲很多综合的原因，就是各国啊有可能就是最后你进了，但是这个是很难就是用现在用成绩的方式去做评估的，就是他可能是要考量很多综合的因素，所以今年尤其是疫情影响的关系，就整个从东京到巴黎的过程就缩压缩的超短，就是不管是积分的取得啊，或者是很多赛事的规划上面就会变得很压缩，我觉得也会变得很疲劳，对不对？有没有一种就是才刚拼完上一个下一个怎么好像眼睛一眨就这个资格取得的这些相关的赛事就一直来好像都没有休息到的感觉，
对，真的，我而且再加上我前几年都在低潮期，我其实是这几年才慢慢自己心态转换上才能够去适应这个步调，然后找到自己的目标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然真的以前都是人家推着走，你也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那你觉得就是征战了这么多年，从刚才讲第一场然后去拼东京奥运，然后现在有自己的安排当自己的教练，就这么多年除了前面讲的这种自己推着走，你除了运动表现上面可能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护照上也多了很多出入境的章之外，你觉得这么多年在海外比赛啊，然后跟那么多选手的互动，有没有让你有什么明显的收获或者是很特别的印象？
我觉得最多应该是交了很多国外的朋友，以前我进入铁人圈之后有一段时间变得很避俗，就是不太敢跟人家讲话，然后以前的我可能是反正我觉得大学时期的我好像一个黑暗期这样子，对就是变得也不太会主动跟人家打招呼，然后看到人家也不太笑，然后甚至人家跟我攀谈我也不太讲几句话，然后是这几年后来慢慢的变得开朗，然后我忘记问题了
我觉得这就蛮重要，因为我的问题就是收获是什么，我的印象也是这样，就是我一开始认识启文的时候就是不是那个初铁，因为那时候根本不认识，那是后来才知道，但后来我们在 田三项公司，我和亚乔在公司工作，所以我们有时候会出 Lava 的赛事。
对、
因为那时候你可能合作品牌的关系，那时候277有 support 你们、所以包含 Lava 的赛事你们也都会去参加嘛。
对，
所以就是常常会在会场看到可能教练或者是你跟其他选手一起出现，然后我会跟教练打招呼，或者是跟我认识的选手打招呼，但就觉得哇，你好像都不太讲话，然后、对，那时候的印象是这样、但因为最近就是我觉得好像好像有机会可以问看看启文要不要接受我们的访谈，就发现跟我想象的很大的落差。
不是、我那一阵子真的是算我人生的黑暗期。
我觉得也在那个我们一起去比赛，就是出国一起去比赛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应该就比较好了，对不对？
那时候还没有进入真正的黑暗期，就是开始迈向黑暗期。对，
是
那
是那时候比较早一点。
对，因为我们是那时候开始认识的嘛，所以我那时候其实都还是像我原本的个性、然后是到认识你们那个时候、那一阵子才、不是因为认识你们，只是那时候
刚、
好那个时间点认识你、
点
不是背锅，不是我们要背、
对，刚好那个时机点慢慢的进入我人生的黑暗期，然后就是变得很有点愤世嫉俗吧、然后到后来又慢慢的走出来、其实是很长一段时间。
好，那刚刚分享了蛮多，就是从一开始比铁人，然后一直到中间低潮，现在有了自己当自己教练的这种规划。那刚刚其实有偷偷透露了，就是2024年不会是一个短期一定要达成的目标，可是你把就这个目标放得更长远，就希望说可以一直到2028年，也许会是比较积极往那个方向去发展。那你有想过说可能过了不管是24年你真的假设真的有去到奥运，或者是28年结束之后未来的一些发展上面的想法吗？
我未来的话可能到28年过后自己的想法是会也是从事一些教职，但是我自己觉得齁太远的事情我规划都没有用。如果你要问我近一年的我可以跟你讲，但是你要问我到28年过后我应该会很难有一个
明确的目标。
对、
好，那就是刚刚我们在比较前面也有讲到说，就是在这训练啊比赛的过程当中就是高低起伏不断，然后同时你有讲到最大的收获是认识了非常非常多的选手。你有没有觉得台湾的选手跟国外的选手那边特质上是不一样的，或者是你很欣赏国外的选手什么样的特质是很值得推荐给听众？
我目前接触比较多的以女生来说应该是日本选手比较多，就是以认识的数量啦，然后男生的话应该是香港选手比较多，但我觉得与其说是特质，这些应该说是国家风情的差异。然后以选手的特质来说的话其实基本上大同小异，只是台湾的选手这边我自己接触起来会比较那么的稍微有点没信心。对，国外的人你可能虽然他们比的不是很好，或者是其实也不是多好成绩的人，但是他们都会有一种有底气的感觉。然后就算比的不好、也是觉得无所谓 OK 下一场再来。但是台湾的选手就是会比较的相对没自信一点。
你觉得你一开始也有这样子的状况吗？就你自己出去？
对，我觉得真的我自己也是、就是一出去觉得、我这么烂我要怎么跟世界做竞争。
对，我觉得好像都会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我们能够出国的选手都是其实在国内都已经蛮不错的，就在国内成绩上，
对，
所以自己会先给自己一个滤镜吧，或压力，觉得说我就是已经说背负有点太沉重，但就好像是你已经是被台湾或者是我们这一群铁人选手里面选出来代表大家去比的、可是我觉得像香港或日本虽然说他们也是有选拔赛或者是有各种方式、可是其实选手相对来说如果自己有意愿他用自费或者是用其他方式去参与比赛的比例也蛮高的。
对，
所以对他来说他比较像是我就是一个自我实现，我就是在现阶段就不管我的实力如何我有机会我就去试看看。那如果可以比得好那我继续尝试突破，可是就算没有对我来说也是一个很棒的收获。
那可能是体制上的问题了。
那你 到目前为止你会觉得说以一个大学姐
啊，我已经到大学姐了吗？
算吧，是哦，
是吧，
哦，真不想承认。
如果想要给一些比较年轻的选手的话，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吗？就是如果像刚刚你讲你观察那么多选手，先分享一下，你说各国会有不同的风情，那如果假设以香港选手和日本选手可能是你最常接触到的两个国家的选手，他们风情上有什么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香港的话他们比较热情奔放一点，然后也有种那种我觉得玩乐的感觉会更多一些，虽然在竞争上面也是很认真，就是我觉得他们收放比较自如一点，也有可能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职业，就是职业选手，然后也是有体系，也是住在里面这样子的。然后日本的话给我的他们会比较虽然他们在本质上也是很认真，但是玩乐方面会相对少一点，就会比较 focus， 对，他们比较有那种武士道的精神就是给人放就是很认真这样子。
而且他们一次每次团进团出的时候的感觉就蛮一致性的，
应该是锦标赛才有，如果是去那种洲际杯他们其实也是零零散散的来零零散散的走，
可是他们的服装什么的我觉得都会有一种给人家比较正式感，
他们发很多那种服装，
是因为国家发的比较
多，对，每年就会有发国家队服装然后他们也会有要求可能什么时候要穿这样子。
我在看香港选手的时候会有一个感觉，就是也许是他们文化融合很多元，因为其实就算他挂的是HKG，
对，
但是有可能他面貌看起来是
外国人，
对，就是是白人或者是不同的民族融合，但是他可能就是入籍到香港，所以感觉组成是相对比较多元，也许这样让你觉得说他们的整体是比较放开的，
对，他们的思想整个也是都很西方比较 open 这样子，像我记得有一次在马来西亚跑步，然后我那时候跟他们一起跑，就是去年而已，然后那一次我跟他们一起早上环跑，他们是跑 easy run 大概7公里还是几分钟忘了，反正那一天我很深印象很深刻，是有一个男选手跟我说，启文，如果是我是你我就不会穿外面这件上衣如果是耐热训练的话那倒是可以，但其实穿运动内衣跑就好，为什么你还要再穿那件衣服但是其实在台湾在南部你如果要穿运动内衣在马路上面跑其实会引来非常多的关注，就是甚至到人家会觉得啊，这个女生怎么这样穿，
应该在台湾应该不是只有南部会这样
北部不是已经比较开放了吗？
是可是我觉得应该也是还是偏运动场馆内或者是运动场域里面会有人这样穿，
因为可能我 IG 上看到那些跑合体的跑者，
那河滨就有点封闭，就是
河滨其实已经算是一个在那边你很明确知道大家都是来运动，
对，虽然其实我也是很想穿着运动内衣这样跑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我这样是不是太裸露不太好，可能那些阿伯尤其是那种骑木，讲到那阿伯真的是会死死盯着你那种会让人感到有点害怕
好，最近都自己训练还是先不要了，
对，我没有，我几乎不太会穿运动内衣跑的我要是套个背心，只是套背心跟束裤而已，人家就会盯着你看了
所以还是会有感觉到就是在这方面国外他就香港选手对这方面比较，
其实我觉得我们跟日本比较像，日本其实也偏向我们这样，
对，
我记得有一次上去年香港吧，我就跟有几个日本选手聊到说你怎么不穿三角的，他们跟我说哈斯卡西很害羞这样子。
其实我自己个人很好奇，你有试过吗？
我没有试过，但是
那你有询问过吗？因为我觉得不是裸露不裸露的问题，就是我自己男生如果我车库穿短一点骑车的时候我就觉得胯下肉很磨，
会大腿内侧会磨，
对，
所以我
很不喜欢。那他们用这样子的服装单纯是因为造型吧？
我问过，
因为舒适性上应该没有真的很好吧？
没有，我问过香港选手，我跟他说你们都穿三角的不会不舒服吗？他们说会啊。然后说那你们为什么要穿吗？
好看啊，
他说 beauty is pain，
对所以我到后来就是因为我但男生没有这个问题，但以前的男生选手也是有穿三角的裤子在，
真的哦，
对对对，以前你如果去看那种什么1970-80年的
那个
Iron Man 的比赛有很多影片是男生穿着肚子会露出来就我觉得其实跟女生穿运动内衣然后三角的
很像
啊，就是那样子的装扮在比铁人，然后我自己因为我如果 车库穿短一点的，那个肉磨到昨天就已经很不舒服了，所以原来真解惑了，因为我其实没有什么机会遇到，我也不好意思问啦，
就是他们就是说要爱美就是要那个承受那个痛，
而且我在想那样子的就是三角也没有办法有垫子对不对，
没有啊，三角绝对不能
垫，就是泳衣了，哇真的蛮特别，
我没有办法
学到一个
我连跑步穿短束裤那个大腿内侧磨都不舒服，所以我跑步也是穿长束裤，
所以我觉得在海外有跟这么多不同的选手交流是蛮特别的。刚刚我们的问题有一个还没被解答，就是身为学姐给比较年轻的铁人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觉得可能因为体制上来说必定有一些比较不好的地方，但是如果想要往这条路发展真的是可以去多方尝试，就是不要拘泥于说只比这边比好我才能去哪里再比好，其实不用等到准备好再开始做，先去做了你自然就会慢慢的学习到该怎么做，
真的，也许很多年轻的选手都是看到启文在全运会台湾的比赛或者是现在去国际赛，好像也不会为了像以前的选手好像是为了先求完赛，现在好像已经很有余裕去争取更高的排名，可是如果你从今天访谈的前段就开始听，请问前面有很多时间是在那种很挣扎，然后比赛哇跟不上集团，然后跑得很痛苦，要走要变步兵的很多这个阶段，那这些阶段也许没有被看到，那大家都只看到他现在的状态，而且加上台湾的风气都是比较关注长距离的赛事，我们在刚刚的聊天的过程其实也聊到很多，包含其实启文自己在国外比赛有时候也会觉得说哇在国外花了这么多，不管是经费上还是时间，就你光是去一场比赛转机然后报道，然后尤其是 watch out 什么比赛它有很多规范要遵守的前提之下，其实投入很多心力，可是可能换回来只有一篇可能快讯，然后就大家可能更多的专注是台湾的一些分龄的比赛，或者甚至国外选手参加长距离的比赛的版面都比台湾选手参加这些国际赛还要多，那加上如果是一些团进团出可能一次有四五位台湾选手，可能大家就是综合起来的资讯还比较多一点点，但如果是启文自己是独自去参加这些比赛，哇有时候真的是觉得会蛮孤单的，
对
啊所以我觉得对于年轻选手来说就是勇于去尝试，然后不要觉得现在做不到就一定做不到，你先去试看看嘛，就你先去海外试看看这些比赛，也许在过程当中你就会长出一些能力，那也许有更多台湾选手这样子一起去参与，整体的环境也才可以一直被往上推起来。那今年就我们刚刚问了好多未来啊然后过去啊，我们先回归到现在，就今年你自己在赛事规划上有什么想法？
今年的话他的奥运积分结算是到5月20几号，所以在我下周飞香港嘛，所以从
录音的当下下周
对
所以是3月底3月21
飞
23、24的比赛，
对我就是香港这场，然后到五月目前大概排了5-6场左右的国际赛，然后一场当台南那一场还在考虑要不要参赛，对，然后到5月20过后7月我要先准备我的硕士论文，我要 final， 对，所以我5月底结束之后会先比较专注在论文部分，然后到7月，然后再来年底我会有想要考虑挑战个113，毕竟如果要争取赞助还是需要一些曝光度，
真的，我觉得这有时候是一个现实的考量，因为就像刚才讲，
对啊，
比较媒体啊或者是大众很关注这些市民比较能参与，我觉得有时候也不能说市民不愿意去关注，因为市民在515这样子的距离的比赛很难有参与感，
对，
因为市民组的比赛也不能轮车，
对，
他不知道轮车的难度，然后尤其台湾如果办那么多转弯的比赛可能会被骂，
对，他们都不晓得我们比赛是要一直转弯的什么的，
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技巧，那其实台湾如果赛事都办得很直，那如果台湾的青少年选手去到国外哇突然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障碍，那就会是蛮大的挑战，那之前你也有比过像 Xterra 这样的比赛，
对，
你自己会觉得说这有可能会是在不管是113或者是 Xterra 这种比较我可以说是商业类型的比赛，会是你可能像刚才讲可能更未来会去挑战吗？还是也许 2024年积分结算完之后，也许2025年可以稍微不用那么专注在追逐积分上，你会考虑尝试看看这类型的比赛？
会，我目前的规划是2024下半年跟2025上半年，嗯，就是这一算是一个完整的整年，嗯，我会拿来去做一些各种挑战，包括年底的台北马，我其实也有考虑想要去比个半马，嗯，就看一下自己的能力在哪里，嗯，就是多方尝试。
精英选手在专注在积分上的时候，其实很难分心去比刚刚讲的这类型的比赛，对不对？其实都会
比赛很密集，
嗯，所以不是说他们好像没有用我们价值观当中，因为像很多市民的跑者可能23、22岁就跑了全马，可是这对精英的选手来说，嗯，可能还不到他们该做这件事的时间点，但是也许在未来他们有机会都还是会去尝试。那我们也很希望有更多的听众也好，或者是愿意关注台湾铁人三项发展的伙伴可以 follow 这个资讯。那如果想要支持你的话，有没有什么方式，就例如说什么抖内啊还是什么啊？
之后的话会有预计开个 podcast 哦，阿根就是我的制作人哦对，如果之后也会开一些可以小额捐款的部分。
嗯，其实我跟启文聊到这个时候，我本来就是心里的预期就是有点像提案吧，那提案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八成会被退票，就是会觉得说啊，因为毕竟要产出内容，它在过程当中都会有一些挑战性，这挑战也许不是体能上，可是可能会是在时间上啊，或者是你要去思考，那说真的要专注在赛场的同时要去做这些都会有一点辛苦。但是那时候我提给启文这个想法的时候，是因为启文去了那么多比赛，那我自己很了解，就是选手去参与还是很希望台湾的民众关注者可以更认识到选手这一面。那我就在想说我们到底可以做什么用，如果只是我自己的节目一直讲说他这样很辛苦，其实大家能理解的程度也有差，嗯，然后也不是透过你自己亲自去叙述，嗯，除非我们每次都像这样访谈，但不太可能嘛，不太可能你每次出国我就来访谈你一次，所以我就问说不然你有没有兴趣来做个节目。那当然要像我自己的节目这样每周更新是太辛苦了，所以我们目前的想法呢是每一场比赛，就是如果启文有出去国外参加的赛事，就会出一集的节目，嗯，那节目的概念会是前半段可能会分享这次出国的时候可能发生一些我不能说有趣的事情，因为有时候未必那么有趣啊像刚刚讲的那个新疆的故事，欸，当下可能还蛮焦虑的，可是我觉得这些故事分享出来可以让大家更了解到说哇，一个选手出国不是我们想象中我去香港比赛好像任意门打开就比了，哇，那其实过程是蛮辛苦的。那同时因为比赛的过程也会有很多蛮有趣的事情会发生，不一定有趣当下，但是可以跟听众分享这一场赛事可能遇到的人事物。所以如果你还蛮喜欢刚才启文在节目前段有跟我们分享很多他不管是第一场比赛的这种心情，或者是中间各个比赛过程当中遇到蛮多的挑战，或者是你希望可以更深度的去了解就是未来他参与的各种赛事，我都蛮建议大家，我相信这一集上的时候这个节目应该已经有预告了，就是这一集节目我们预计是在4月左右上，那时候启文应该已经完成香港的比赛，那如果可以我们会尽快在那个时候把集数剪出来然后和大家分享。那我们也预计会开启订阅赞助，就是让启文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去分享他自己的选手经验，然后如果你愿意支持他也可以参与他的订阅赞助方案，那当然也会有一些回馈，因为启文在全世界比赛各地可能也会有一些小礼物啊，或者是带回来一些纪念品，那相关的资讯，因为说真的我们在今天录音的当下，嗯，为什么会跑来高雄呢，就是来讨论说这 Podcast 细节到底怎么做，然后或者是我们要怎么更流畅，然后执行起来也不会造成启文在参与比赛的时候太多的负担。
对，
那最后节目尾声，你有没有希望就是不管是刚刚讲的对年轻选手，或者是现在有很多 其实听众有在玩铁人，那他们也很支持台湾的选手，有没有想要感谢就这一路以来支持你的伙伴，或者是如果听众也许你不知道这位听众有在支持你，但你很想对他们分享一些自己心里的话。
哇，这个好难哦。我自己心里的话，其实我一个人在国外比赛的时候，比起在网络上 po 的那些就是很辛苦的过程，我觉得更多时候是突然觉得自己很寂寞那种感觉。因为毕竟一个人出去外面，你没有团队，然后朋友也是后来才慢慢认识，前期真的就是一个人啊，你在一个陌生国家成绩又不是太好，然后人家也其实现在交朋友是看成绩。对，你比得好，大家赛后就会过来跟你交朋友，你比得不好，人家也不会想要多看你一眼。
真的很现实。
对对对对，所以你成绩出来朋友就会多。所以其实要跟听众分享感谢，我知道很多人都会默默的支持我，但可能很多时候是我自己感受不到。但是当了遇到了面，他们都会很积极的表达那些支持，真的都让我很感动。像我去团旗的时候最常遇到，有很多人就说：“哎、欸，启文，你有没有在接受小额捐款啊？”这样子的啊，其实这种齁不是我不太敢说的，因为我
一来不好意思啦，
对，
然后二来也会觉得说，就好像没有一个很正式的方式，对，
对，
大家也会觉得
这种拿了我其实会不好，我不晓得该怎么使用。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会比较倾向于我自己去可能写企划跟厂商要赞助，这样子的话对我来说还比较好过。对 对, 對，可是现在因为现在元根就开始要帮我开这种新的 podcast 这种方式，可能如果知道怎么回馈大家这样子的感谢，我也会比较知道怎么接受，
感觉比较有对对他们的付出有一些报酬。
对对对，
我觉得这种无论听众用订阅赞助还是什么样的方式支持，其实我们能够提供给他们未必对价，就是没有办法等值啦，但是至少会让大家知道说我们是有持续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的近况。那这也是我们想要开启这个 podcast 最大的原因，因为我们希望让大家知道运动员更立体的一面。其实我相信就透过今天的节目，大家也会更了解说，哇，一个选手的养成好多阶段哦，而且他们内心戏其实蛮多的
哦，很多。
对，那其实他们也很想你其实应该也很想跟人家分享，只是有时候很难找到一个更适合的管道。那希望就是全新登场的 podcast 呢，其实我们今天才决定了封面，然后才决定了名称，然后很多细节，希望赶快推出来带给大家，
期待。
很感谢今天启文、就是来就参与我们节目，那虽然是我们来，但是请问妈妈中午还请我们吃饭，然后很有趣，因为妈妈骑机车超快，难怪启文骑车可以骑那么快，她一定从小体验这种速度感，
雕塑宅，以前那个安全帽会吹到头顶后面要再拉回来的。
好，那感谢所有听众呢收听这一集，应该是蛮漫长一集，我也不确定会不会剪成两集。那如果你想要支持启文，除了我们在今天文字叙述的地方可能会有启文的 IG， 如果节目上线的话也会在下面有节目相关的连结。那我们这集节目就到这边咯，感谢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